柳元景，元景弟弟的儿子是龙，是龙的儿子谭，谭的弟弟运，运的儿子衍，衍的儿子盼，运的弟弟戚，戚的弟弟陈，是龙的堂弟庆远，庆远的儿子金，金的儿子仲礼，敬礼。柳元景，字孝仁，是河东解县人。高祖柳纯曾任平阳太守，没有就任。曾祖柳卓从本郡迁居到襄阳，官至汝南太守。祖父柳田任西河太守。父亲柳平任冯翊太守。元景年少时就擅长骑马射箭，多次跟随父亲征讨蛮族，以勇敢著称。他寡言少语，有气度，荆州刺史谢惠听说了他的名声，想邀请他，但还没来得及去，谢惠就败亡了。雍州刺史刘道产非常欣赏他的才能，恰逢荆州刺史江夏王刘义公又召他，刘道产对他说，我早就想委屈你任职，现在贵王召你，很难强行留你违背你的意愿，我感到很不安。守丧期满后，元景连续升迁，任刘义公的司徒太尉承局参军。宋文帝见到他后也赏识他。在此之前，刘道产在雍州有仁政教化，远方蛮族都归附而来，沿沔水形成村落，人口众多。等到刘道产去世，蛮族大肆侵犯劫掠。孝武帝西镇襄阳时，刘义公推荐元景，于是任命他为武威将军、绥郡太守。到任后，他广泛设谋策划，斩杀俘获数百人，郡内安定。隋王刘旦镇守襄阳，元景调任后军中兵参军。朝廷大举北伐时，命令各镇出兵。27年8月，刘旦派尹显祖出资谷，鲁方平、薛安都、庞法启进入卢氏，田义仁出鲁阳，加授元景建威将军，总领各军。后军外兵参军庞继明是三秦地区的名门大族，请求进入长安、招抚关中和陕地，于是从资谷进入卢氏。卢氏人赵南接纳了他。元景率军相继前进，因前锋深入，孤军无援，快马传令尹显祖进入卢氏，作为各军的声援。元景因军粮不足，难以长久相持，于是数马悬车，率军上百丈崖出温谷，进入卢氏。庞法启等军进至方伯堆，离红农城五里。元景率军过熊耳山，薛安都驻军红农，庞法启进军占据潼关，庞继明率鲁方平、赵南等军向陕城进发。11月，元景率众到达红农，在开方口扎营，于是任命元景为红农太守。起初薛安都留在红农，而各军已进军陕城。元景到后对薛安都说，你不要坐守空城，而让庞公孤军深入，应该赶快进军。各军都抵达陕城下，列阵逼近，并大造攻城器械。魏军平和固守，依靠险要自守。庞继明、薛安都、鲁方平、尹显祖、赵南等军多次进攻魏客，薛安都、鲁方平各自在城东南列阵等待。魏军大举集结，轻骑挑战，薛安都瞪圆眼睛，横持长矛，单骑冲入敌阵，四面奋击，左右敌兵都退避，杀伤无数，于是各军一齐擂鼓呐喊前进。魏军派出大量精锐骑兵，各军很担忧。薛安都大怒，脱下头盔，解下铠甲，只穿红色那两当衫，马也去掉装备，驰入敌阵，勇猛咆哮，所向无敌，挡者无不应刃倒下。这样反复多次，每次冲入敌军无不溃散。魏军将要到达时，鲁方平派一马报告元景，当时各军粮尽，各剩几天的粮食。元景正督促征收一租，并上缴驴马作为运粮之计，派军副柳元护挑选步兵骑兵2000人赶赴陕城紧急增援，卷甲兼行，一夜到达。第二天早晨，魏军又出城，在城外列阵。鲁方平等军都排成队列，薛安都统领骑兵，鲁方平率领步兵，左右犄角之外各路义军正在城西南列阵。鲁方平对薛安都说，现在强敌在前，坚城在后，是我等必死之日，你若不进我就斩你，我若不进你就斩我。薛安都说，你说的对。于是交战，薛安都愤怒难忍，横矛直冲，杀伤很多，血流凝于肘上，矛折断，换矛再冲入，军副谭金率骑兵紧随冲击。从早晨战到傍晚，魏军大败，捆绑投降到军门的 有2000多人。诸将想全部杀掉，远景认为不可，于是全部释放遣散。众人都高呼万岁离去。当时北伐各军王玄谟等败退，魏军深入。文帝认为远景不宜单独前进，下令班师。各军于是从湖关过白杨岭出常州，薛安都断后，宗岳为副。庞法起从潼关向商城与远景会合，庞继明也从湖谷南归，都立有战功而回。刘旦登城迎接，用鞍下马迎接远景。当时卢爽向虎牢进发，又派远景帅薛安都等北出，卢爽退兵后才返回。两次北征威信远扬境外。孝武帝入京讨伐元凶时，任命远景为咨议参军，配几万人做前锋，宗悫、薛安都等13军都隶属他。当时义军船小船漏，担心水战不敌，到芜湖，远景大喜，被盗兼行到新亭，依山建垒栅，东西据守险要，下令军中说，鼓声太密，士气容易衰竭，喊叫太多，力量容易耗尽，个人只嫌没速战，一律听我营的鼓音。远景观察敌军衰竭，于是命令开垒，擂鼓呐喊冲击，贼众大溃。刘绍又率其余部亲自来攻垒，再次大破之，刘绍仅以身免。皇上到新亭即位，任命远景为侍中兼左卫将军，不久转任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兼雍、梁、南北秦四州、荆州之近邻，随二郡诸军事。当初皇上在巴口问远景视频之后想得到什么，回答说希望回乡里，所以由此受任。起初臧质起义，因南侨王刘义轩懦弱意志，想推奉他，暗中报告远景，让他率所部西还。远景就把臧质的信呈给孝武帝，对使者说，臧冠军应当是不知殿下起义，正因讨伐叛逆，不容西还。臧质因此恨他。等到远景任雍州，臧质担心他成为荆州后患，称爪牙不应远出。皇上难以违背他的话，改任远景为领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封曲江县公。孝建元年正月，卢爽反叛，派左卫将军王玄谟讨伐，加远景辅军将军贾节至左，接替王玄谟。后来任领南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臧质、刘义轩同时反叛，王玄谟南据梁山，袁护之、薛安都渡据溧阳，远景出兵屯驻采石。王玄谟请求增兵，皇上派远景进屯姑熟，远景全部派遣精兵帮助王玄谟，用老弱留守。所遣军队多张旗帜，梁山望见如数万人，都说京城兵全部到达，因此获胜。与沈庆之都以本号加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晋安郡公，坚决辞让开府，又任领军、太子詹事、加侍中。大明三年，任尚书令、太子詹事、侍中，中正如故。因封地在岭南，改封巴东郡公，又命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，中正如故，又辞让开府。于是与沈庆之都依照近代密林侯郑茂部接受司空的先例。六年，晋升司空、侍中、中书令、令、中正如故，又坚决辞让。于是受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留卫京城。孝武帝驾崩，与太宰江夏王刘义恭、尚书仆射严师伯一同受遗诏辅佐右主，升尚书令兼丹阳尹、侍中、将军如故。加开府仪同三司给班建20人，坚决辞让班建。远景年少时贫苦，曾去京城到大雷，天色已晚，非常寒冷，颇有羁旅之叹。岸边有一老者，自称善于相面，对远景说，您将大富大贵位置三公。远景以为戏言，说人生免于饥寒就很幸运了，哪里指望富贵。老者说，以后会想起我，等到富贵后寻找他，不知去向。远景出身将帅，等到当权，处理政务虽非所长，但有宽宏雅量之美。当时朝廷功臣显贵多经营产业，只有远景无所营求。南岸有几十亩菜园，守园人卖菜得钱3万，送到宅子。远景生气地说，我见此园种菜是供家中食用，却又卖来赚钱，是夺百姓之利啊，把钱给了守园人。孝武帝严厉残暴无常， 远景虽受宠遇，常担心遭祸。太宰江夏王刘义公及各大臣无不重组摒弃，不敢私自往来。孝武帝驾崩后，刘义公、远景等相互说，今天才免于横死。刘义公与义阳等诸王，远景与严师伯等常互相追逐，歌舞饮酒，夜以继日。前废帝年少时有凶德，心中不平，杀戴法兴后，悖逆之情越发显露，刘义公、远景忧虑恐惧，于是与严师伯等谋划废掉废帝，立刘义公，犹豫未决。事情泄露，废帝亲自率宿卫兵出宫讨伐，诈称诏书召远景，左右奔告说兵器非同寻常。远景知道祸事来临，正好朝服乘车应召出门，遇到弟弟车骑司马柳书人，身穿戎服，左右壮士数千人想抗命，远景苦苦禁止。等出了巷子，军士大批到达，下车受禄，神色安然。长子柳庆宗有才能，但性情不伦，孝武帝让远景送他回襄阳，在路上赐死。次子柳嗣宗、柳少宗、柳茂宗、柳孝宗、柳文宗、柳仲宗、柳成宗、柳秀宗到此时一起遇祸。远景六弟柳僧景、柳僧真、柳叔宗、柳叔正、柳叔真、柳叔仁。柳僧真、柳叔仁及子侄在京城和襄阳死的有数十人。远景小儿子柳成宗、柳嗣宗儿子柳摩都在孕期保全。明帝即位，追赠太尉，给班建30人，余宝、鼓吹一部，谥号忠烈公。远景的堂兄柳元护，大明末年参与晋安王子勋叛乱，失败归降。远景的堂祖弟柳光世留在乡里，在魏国任河北太守，封西陵南，与司徒崔浩亲近。崔浩被诛，光世难逃。明帝时，魏至右卫将军、顺阳太守。儿子柳兴为谋反，光世被赐死。柳世龙，字彦绪，是远景弟弟的儿子。父亲柳叔宗，字双龄，任建威参军事，早死。世龙幼年丧父，卓然自立，不与众人相同。虽然是门第显赫的子弟，却独自修习平民的学业。长大后，喜好读书，曲己弹琴，涉猎文史，谈吐温润。远景喜爱赏识他，与其他儿子不同，向宋孝武帝说起，得以被召见。皇帝对远景说，这个孩子将来又是三公之一。任西阳王府军法曹行参军，出京任武威将军、上庸太守。皇帝对远景说，你以前以武威之号任随郡，现在又授予世龙，使你家族世代不乏三公。远景被前废帝所杀，世龙因在远方得以幸免。太史初年，四方反叛，世龙在上庸起兵响应宋明帝，被孔道存击败，部众逃散隐藏，孔道存紧急悬赏搜捕，有个军人相貌相似，杀了他送首级。当时世龙的母亲郭氏、妻子严氏都被关在襄阳狱中，孔道存把送来的首级给他们看，母亲见了头悲痛烧纸，而妻子严氏嚎叫更厉害，私下对郭氏说，现在见头不悲伤会被发觉，只能大哭来掩饰。世龙最终得以免祸，后来任太子洗马，与张旭、王延之、沈衍为君子之交，连续升迁至晋西王安西司马，加宁朔将军。当时齐武帝任长史，与世龙相遇非常欢洽。齐高帝谋划渡广陵时，令武帝率众一同会合京城。世龙与长留参军萧景仙等戒严等待日期，事情未成行。当时朝廷怀疑惧怕沈攸之，暗中防备，抚州器械都有储备。武帝将要下京城，刘怀真对高帝说，夏口是军事要地，应得其人。高帝采纳，给武帝写信说，你既入朝，应当须文武兼资之人，委以后事，世龙就是这个人。武帝于是推举世龙代替自己，转任武陵王前军长史、江夏内史、行颍州事。升明元年冬天，沈攸之反叛，派遣辅国将军、中兵参军孙统等率领30000人作为先锋，又派遣司马冠军刘攘兵等率20000人随后，再派遣辅国将军、中兵参军王灵秀等分兵从夏口出发，占据鲁山。沈攸之乘着轻快的小船，带着几百人先于大军停驻在白罗洲，坐在湖床上眺望他的军队，脸上露出骄傲的神色。到达郢城后，他认为郢城弱小，不值得攻打， 准备离开。柳世龙派军队在西面的小州挑战，沈攸之果然大怒，日夜攻战。柳世龙根据情况灵活应对，敌军都被击退。武帝、萧泽最初东下时与柳世龙告别说，沈攸之一旦发动变乱，即使他留下攻打城池，也不可能很快攻下。你在城内，我在城外，就不用担心了。到这时，武帝派君主桓敬、陈胤书、苟元兵等八支军队据守西塞，命令他们坚守壁垒，等待敌军疲惫。武帝担心柳世龙危急，派心腹胡元直秘密进入郢城，通报援军消息。城内外都很高兴。郢城既然无法攻下，而平西将军黄回的军队到达西阳，他乘坐三层楼船，演奏羌胡的伎乐，逆流而上。沈攸之一向不得人心，本来是靠威力逼迫，刚离开江陵时就已经有叛逃的人，此时越来越多。沈攸之大怒，于是一人叛逃，就派十人去追，结果追的人也一起逃走不回来。刘让兵用箭射信给柳世龙请求投降，柳世龙打开城门接纳了他。沈攸之愤怒地咬住胡须嚼碎，逮捕了刘让兵的侄子刘天赐、女婿张平律，并杀了他们。军队大规模溃散，柳世龙于是派军赴刘僧林沿路追击。沈攸之已经死了，柳世龙被征召为侍中，随即升任尚书右仆射，封为真阳县侯，后出任吴郡太守，为母亲扶丧，寒冷时也不穿棉衣。齐高帝即位，启用他为南豫州刺史，加授都督，晋爵为公。高帝亲手写诏书给司徒楚彦回，非常感伤赞美他。楚彦回说，柳世龙侍奉陛下，在危难时尽忠，扶丧时拄着拐杖才能起身，这是立身的根本，忠孝两全到了极点，增加荣宠，足以激励风俗。建元二年，授予他右仆射，他没有接受。他生性喜欢博览群书，上奏齐高帝借阅密阁的书籍，皇上给了他2000卷。建元三年，出任南兖州刺史，加授都督。武帝即位后，加授散骑常侍。柳世龙擅长占卜，鉴别龟甲，价值高达10000钱。永明初年，柳世龙说，永明九年我会死，死后三年丘陵山崩，齐朝也将在这时终结。他平退旁人，命令点千里党取来笔和高尺机，在廉帛巾上题写永明11年，然后流着眼泪对李党说，你会看到，我看不到了。升任护军，而魏军王翦对他行下官礼非常恭敬。柳世龙制止他，王翦说，将军虽然宽厚眷顾，但王翦怎么办？他就是这样被敬重。柳世龙生性清廉，只热衷于典籍。张旭问他，看您的举止，是要把清明留给子孙吗？他回答说，自身以外还需要什么？子孙如果没有才能，将会成为征府的祸害，如果他们有才能，不如给一部经书。光禄大夫韦祖征是州里的老前辈，柳世龙虽然已经显贵，每次见到他都行礼。有人劝韦祖征制止他，韦祖征回答说，司马公所做的事是后辈的楷模，我怎么能制止呢？后来被授予尚书左仆射。襄州蛮族动乱，派柳世龙以本官总督讨伐蛮族的各路军队，随即任襄州刺史，加授都督。到达镇所后，他用计谋讨平了蛮乱，在州中设立底殿谋利，被御史忠诚于搞之弹劾，皇帝下诏不予追究。再次入朝任尚书左仆射，没有接受，于是转任尚书令。柳世龙年轻时建立功名，晚年专心以谈论义理为业，他擅长弹琴，世人称柳公双锁，为士族第一。他经常自己说，马槊第一，清弹第二，弹琴第三。在朝中不干预世俗事务，放下帘子弹琴，风韵清雅高远，很受世人赞誉。因病辞去职位，被授予左光禄大夫、侍中。永明九年去世，皇帝下诏赐给东园秘器，追赠司空，班建20人，谥号为中武。柳世龙通晓术数，在泥塘建造坟墓，与宾客一起踏勘，去了10次5次，常常坐在同一个地方。等到去世，木工规划墓地，正好取了他坐的地方。他著有《归经秘要》2卷，流传于世。长子柳岳，字文殊，年轻时就有清雅的志趣，官至中书郎，早年去世，谥号为公。柳世龙的次子柳谭。 柳谭，字文通，好学，擅长写文章，尤其通晓音律，年轻时与长兄柳岳齐名。王翦对人说，柳氏二龙可以说是一日千里。王翦任尚书左仆射时，曾经到柳氏龙家拜访，柳氏龙以为他是来看自己的，徘徊了很久。等到王翦到门口，只求见柳岳和柳谭。他派人告诉柳氏龙说，您的两位公子都有大才，一天我受到他们拜访，所以今天回报礼数。如果再来拜访，似乎不合本意，恐怕年轻人会偷看。柳谭曾经参加齐武帝的烽火楼宴会，皇帝欣赏他的诗，对豫章王萧仪说，柳谭不仅风韵清爽，写文章也遒劲华丽。后来成为巴东王萧子响的朋友，萧子响任荆州刺史，柳谭跟随他到镇所。萧子响亲近小人，柳谭知道他会招祸，称病返回京城。等到祸乱发生，竟得以免祸。多次升迁任新安太守，在郡中没有政绩被免职。建武末年，任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等到梁武帝起兵，柳谭献出汉中响应。梁武帝受禅即位后，任太子詹事，加授散骑常侍。武帝在镇守襄阳时，柳谭为他饯行，武帝解下毛土玉环赠给他。天监二年元旦朝会，武帝对他说，你佩戴的玉环是在新亭赠送的吗？柳谭回答说，既然瑞印感动了圣心，我谨慎地佩戴它，不敢厌弃。武帝于是劝他喝酒，柳谭当时没有喝完。武帝说，我常把你比作流月石，现在要推辞这杯酒吗？宴会结束后，封他为曲江县侯。武帝在宴会上作诗送给柳谭说，你确实冠绝群臣，只有我确实念及你的功劳。武帝又曾经对他说，徐元瑜在岭南违抗命令，周书说父子兄弟最不相及，我已经赦免了他的儿子们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柳谭说，惩罚不涉及后代，赏赐延及子孙，现在又在圣朝看到了，当时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。不久升任尚书左仆射，60岁时在襄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谥号为穆。柳谭度量宽宏，家中人从未见过他喜怒形于色，他很敬重夫人，颇有些畏惧。他生性喜爱音乐，家中的女妓精美艳丽，他几乎不敢正视。仆射张继与柳谭关系亲密，并且受到柳谭妻子的赏识敬重。张继每次去拜访柳谭，一定先问候夫人。柳谭每次想见女妓，总是通过张继请求演奏。他的妻子隔着帘幕后坐下，女妓然后出来，柳谭因此得以观看。柳谭著有《人正传》以及各种诗赋，略有文采义理。儿子柳昭官至中书郎，袭爵曲江侯。柳谭的弟弟柳韵，字文畅，年轻时就有志向操行，好学，擅长写书信，与陈俊谢月相邻而居，深受友爱。谢月说，住宅南边的柳郎可以作为榜样。当初刘宋时有姬元荣、杨盖都擅长弹琴，说是继承了戴安道的技法。柳韵跟随他们学习，特别穷尽了其中的奥妙。其晋陵王萧子良听说后，引荐他担任法曹行参军，只与王翦、陆稿交好。他常常叹息说，王翦虽然是名家，恐怕还是会连累我。他很受萧子良的赏识亲近。萧子良曾经在后园设酒，旁边有晋朝太傅谢安的名琴，拿过来交给柳韵，柳韵弹奏成雅正的曲调。萧子良说，你的技巧超过了姬元荣的心意，妙处达到了杨盖的风格，优良的资质和美妙的手法确实在今夜。岂只是当今称奇，也可以追踪古代贤人。他担任太子洗马，因父亲去世辞官，著有《树仙颂》，抒发他无尽的哀思，文辞哀婉华丽。后来试用为鄱阳相，他允许隶属服满三年丧礼，颁布文教，百姓称赞他。回朝后受任骠骑从事中郎。梁武帝到达建业，柳韵在石头城等候拜见，被任命为征东府司马。他上笺请求在城池平定之日先收集图书典籍，并遵循汉高祖宽大的原则。皇帝听从了他，改任襄国右司马。天监元年，受任掌监侍中，与仆射沈约等共同制定新律。柳韵品性贞洁朴素，作为贵公子早有美名，年轻时擅长写诗，作诗说，亭高木叶下，龙首秋云飞。琅琊王戎看到后赞叹欣赏， 于是写在书斋墙壁和所持的白团扇上。武帝与宴时一定诏令柳韵赋诗。他曾和武帝登景阳楼篇，说太液苍波起，长阳高数秋，翠华成汉远，雕辇逐风游，深得赞赏，当时人都传颂。历任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、秘书监、右卫将军，两次任吴兴太守，为政清静，百姓官吏都怀念他。在郡中生病，自己请求解任，父老一千多人上表请求留任，事情尚未施行，他就去世了。当初柳韵的父亲柳世龙弹琴为世流第一，柳韵每次弹奏父亲的曲子，常常感怀思念。他又改变体力，完备的摹写古曲，曾经赋诗未完成，用笔敲击琴，作客经过用筷子叩击，柳韵惊叹其哀怨的韵味，于是制成雅音。后来流传的激情就是从这时开始的。柳韵常常认为当今的音乐丢掉了古法，于是著《清调论》，具有条理系统。齐晋灵王曾经参加夜宴，第二天早晨将要上朝，看见柳韵投壶连钟不停，停下车看了很久，觐见时就晚了。齐武帝等他等得久了，晋灵王如实回答，武帝又让他投壶，赏赐绢20匹。他曾与琅琊王瞻比赛射箭，嫌箭靶的皮太宽，于是摘取梅花贴在箭靶的乌珠上，每次发射必中，观看的人非常惊讶。梁武帝喜欢下围棋，让柳韵品评制定棋谱，达到标准的278人，评定他们的优劣，写成《棋品》3卷。柳韵被评为第二。武帝对周舍说，我听说君子不可求全责备，至于像柳韵，可以说是十全十美，把他的才艺分开，足以抵得上10个人。柳韵著有《卜杖归经》，他生性喜好医术，完全掌握了其中的精妙。小儿子柳衍，字晏游，12岁时，梁武帝召见他，下诏问他读什么书，他回答说《尚书》，又问有什么好的句子，他回答说德为善政，正在养人。众人都认为他与众不同，下诏让他娶武帝的女儿长城公主，拜为驸马都尉、都亭侯，官至鄱阳内史，去世。儿子柳盼娶陈文帝的女儿富阳公主，拜为驸马都尉。后主即位后，以皇帝舅舅的身份加授散骑常侍。柳盼生性愚笨粗暴，酗酒，因醉酒骑马进入殿门，被有关部门弹劾免官，在家中去世，追赠侍中、中护军。后从祖弟柳庄亲政机警有见识。自从柳盼去世后，太后宗族中只有柳庄最亲近，加上一向有名望，深受恩宠礼遇，官至度支尚书。陈朝灭亡后进入隋朝，任齐州司马。柳韵的弟弟柳七，柳七字文深，年轻时就有大志，喜欢玄坛、通晓、老子、易经。梁武帝起兵到达姑熟时，柳七与哥哥柳韵以及各位朋友在小郊等候迎接。当时道路还阻塞，柳七与众人一起在旅店休息吃饭，都离开一里多路后，柳七说，宁可我辜负别人，不可别人辜负我，如果再有追兵，可以再次款待这些客人。命令左右烧掉旅店，以断绝后面的追兵。当时的人佩服他善于决断。历任几世黄门侍郎，与琅琊王俊齐名，都任中庶子，当时人号称方王。后来任镇北使兴王长史，使兴王改镇益州时，又请求让柳七随行。皇帝说，柳七的风度才气，恐怕不能长久做小王的大臣。始兴王多次请求，不得已让他任镇西长史、蜀郡太守。在蜀地为官廉洁恭敬，益州百姓怀念他。柳正的弟弟柳晨，柳晨字文若，年仅几岁时，父亲柳世龙和母亲严氏都患病，柳晨一年到头衣不解带，到守丧时因哀悔闻名，在齐朝任西中郎主簿。东昏侯派巴西太守刘山阳从荆州出发，袭击梁武帝于雍州。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计议未定，召见柳晨和他亲近的席产文等人，夜间入内商议。柳晨和席产文都劝他响应武帝，萧颖胄听从了，任用柳晨为宁朔将军，多次升迁至侍中。颖胄平定后，萧颖胄提议迁都夏口，柳晨认为巴峡尚未归附，不宜轻易舍弃根本，动摇人心，没有听从。不久巴东兵到达峡口，迁都的议论才平息， 评论者认为他有先见之明。等到梁朝寿善即位，封他为周灵伯，历任武兵尚书、秘书监、散骑常侍，改授给事中、光禄大夫。病重时没有接受，去世，谥号为穆。柳陈兄弟十五人很多早亡，只有二哥柳谭、三哥柳玉、四哥柳七和柳陈。两三年间，四人相继担任侍中，又担任方面大员，当时少有能比的。儿子柳范继承爵位。柳庆远，字文和，是柳元景弟弟的儿子。父亲柳淑贞任益阳内史。柳庆远在南齐做官，担任卫星太守。郡里遭遇大水，百姓想迁到启城去。柳庆远说，我听说江河涨水不会超过三天，只命令百姓筑土堤罢了。不久水退了，百姓佩服他。后来他担任襄阳令。梁武帝到达雍州时，向京兆人杜运询问州中纲纪的人选，杜运提到了柳庆远。武帝说，文和柳庆远的字我已经知道了，我问的是我不知道的人。于是征召柳庆远为别驾。柳庆远对亲近的人说，天下正乱，能成就霸业的恐怕就是我们的君主了，因此竭尽诚心协助。等到起兵时，柳庆远经常在军帐中担任主要谋士，随军东下，身先士卒。武帝巡视军营，看到柳庆远的营帐整齐严谨，常常感叹说，如果人人都像这样，我又有什么可忧虑的。建康城平定后，他担任侍中，兼任怀陵、齐昌二郡太守。城内曾夜间失火，众人都惊慌恐惧。武帝当时住在宫中，收缴了所有城门钥匙，问柳侍中在哪里。柳庆远来到后，把钥匙全部交给他，他被信任到如此程度。霸府建立，他担任从事中郎。梁武帝授善登基，封他为崇安侯，官位散骑常侍，改封云渡侯。出京担任雍州刺史，加授都督。武帝在新亭为他饯行，对他说，你衣锦还乡，朕没有西顾之忧了。当初武帝任雍州刺史时，柳庆远为别驾，武帝对他说，从前杨公对刘弘说，你以后会位居我处，现在我看你也是这样。没过十年，柳庆远就担任了都督。谈论此事的人认为他超过了魏永之。他多次升迁，担任侍中、领军将军，赐给扶持的待遇。出京任雍州刺史。柳庆远再次担任本州刺史，非常砥砺清白的节操，世人和百姓都怀念他。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为钟会侯。灵柩送回京城，武帝亲自出城吊唁。当初柳庆远的堂兄柳世龙曾对柳庆远说，我以前梦见太尉赐给我入席，我就位列台司，刚才又梦见把我的入席给你，你一定会光耀我家的门族。到这时柳庆远也继承了柳世龙的职位。柳庆远的儿子柳京，字元举，虽然缺乏才华风度，但性情十分刚强正直。有人劝他收集书籍，柳京说，我常请倒是上章驱鬼，哪里用得着这些鬼名呢。历任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，承袭封爵为云渡侯。侯景围城形势紧急时，武帝召见柳京询问对策。柳京回答说，陛下有少陵王，臣下有柳仲礼，他们不忠不孝，贼人怎么能平定。太清三年，城被攻陷，柳京去世。柳京的儿子柳仲礼勇力过人，从小有胆量气概，身高八尺，眉目疏朗。当初简文帝任雍州刺史时，柳京担任长史。等到简文帝入居东宫，柳京也得以侍从。柳仲礼留在襄阳，马匹、兵器、军事都交付给他。他安抚照顾旧交故友，很得人心。从家中征召出任著作左郎，逐渐升迁为殿威将军、阳泉县侯。中大通年间，西魏将领贺拔胜前来进逼樊城、邓县，柳仲礼出兵击败了他，被授予黄门郎，逐渐升迁为司州刺史。武帝想见他的面，让画工画了他的像。当初侯景暗中图谋反叛，柳仲礼事先知道了，多次启奏请求率三万精兵讨伐侯景，朝廷不允许。等到侯景渡江，朝野都盼望柳仲礼到来。他兼有雍州、司州的精兵，率领各藩镇赶赴救援，被推举为总督。侯景素来听说他的名声，非常忌惮他。柳仲礼也自认为是当世英雄，各将领都不如自己。 韦灿被攻击时，柳仲礼正在吃饭，扔下筷子，穿上铠甲，骑马奔驰而去。能跟上的骑兵只有70人。等赶到时，韦灿已经战败，柳仲礼于是和侯景在青塘交战，大败侯景。侯景与柳仲礼交战，彼此都不认识。柳仲礼的长槊将要刺中侯景时，贼将知伯人从后面砍柳仲礼，砍了两刀，砍中柳仲礼的肩膀。马陷入泥淖中，贼兵聚拢槊刺他，其将郭山石救了他，才免于一死。从此他的壮气在外表上就衰弱了，不再谈论作战，神情傲慢凶狠，欺压凌辱将帅。少林王萧伦也到军门鞭打士卒，每天必定到来，停留很长时间，柳仲礼也不见他。萧伦既愤怒又叹息，两人之间便产生了怨恨隔阂。而柳仲礼经常摆酒设宴，每天上演歌舞杂技，残暴地掠夺百姓，侮辱非主。他的父亲柳京登上城墙对他说，你的君主父亲处于危难之中，你不能尽心竭力，百年之后别人会说你是什么样的人。柳仲礼听了谈笑自如。后来他又和林成功萧大连不和，侯景曾登上朱雀楼和他说话，送给他金环。此后他关闭营门不作战，各军天天坚决请求出战，他都拒绝了。南安侯萧俊对他说，城池危急到这种地步，都督不再布置处理，如果城失守，有什么脸面见天下的意识？柳仲礼无法回答。等到台城陷落，侯景假传诏书让石成功萧大款用白虎幡解散各路军队。柳仲礼召集各位将军开会商议，少林王以下全部到齐。少林王说，今天的命运就托付给将军了。柳仲礼仔细看着他，却不回答。裴之高、王僧便说，将军拥有百万之众，导致宫阙沦陷，正应当全力决战，还有什么好多说的？柳仲礼竟然没有说一句话，各路军队于是各自散去。当时湘东王萧一派王陵运送20万石米来供应军队，到达姑熟时听说台城陷落，就把米沉入江中后退走了。柳仲礼和弟弟柳敬礼、杨亚仁、王僧辩、赵伯超一起打开营门投降了贼军。当时城池虽然沦陷，但援军很多，军士都想尽力作战，等听说投降，无不叹息愤恨。议论的人认为梁朝的祸患始于朱毅，形成于柳仲礼。柳仲礼等人进入城中，都先拜见侯景，然后才见皇帝，皇帝不和他们说话。不久侯景留下柳敬礼、杨亚仁，而派遣柳仲礼、王僧辩西上，各自回到原来的驻地。在后主为他们饯行，侯景握着柳仲礼的手说，天下的事情就在将军了，颍州、巴西都交付给你。等到达江陵，正赶上岳阳王萧切向南入侵，湘东王任命柳仲礼为雍州刺史，袭击襄阳。柳仲礼正在观望成败，没有出发。等到南阳被包围紧急，杜岸请求救援，柳仲礼才以别将夏侯强为司州刺史，守卫益阳，自己率领军队前往安陆，派司马康昭到晋陵讨伐孙皓。孙皓抓获了魏国的守城士兵，然后投降。柳仲礼命令他的将领王叔孙为晋陵太守，副军马秀为安陆太守，把家眷安置在安陆，而率领清兵驻扎在壮头，准备进犯襄阳。岳阳王萧切向魏国告急，魏国派大将杨忠救援他。柳仲礼和杨忠在壮头交战大败，和弟弟刘子礼一起被魏国俘虏。魏国向安定公以客礼对待柳仲礼，西魏于是全部占有了汉东之地。柳仲礼的弟弟柳敬礼从小以勇猛刚烈闻名，他粗暴没有品行约束，经常掠卖人口，被百姓痛恨，所以襄阳有柳四郎歌。从家中征召出任著作左郎，逐渐升迁为扶风太守。侯景渡江时，柳敬礼率领步兵骑兵3000人赶赴救援，到达京城后和侯景连续作战，很有威名。台城陷落，他和哥哥柳仲礼一起见到侯景，侯景派柳仲礼经营上游，留下柳敬礼作为人质，任命他为护军将军。侯景在后主为柳仲礼饯行。柳敬礼对柳仲礼说，侯景今天来赴会，我抱住他，哥哥就可以杀了他，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。柳仲礼觉得他的话很壮烈，答应了他。等到酒过几巡，柳敬礼用眼神示意柳仲礼，柳仲礼看到侯景的守卫戒备森严，不敢动手， 于是没有成功。赶上侯景征讨靖西，柳敬礼和南康王萧会理谋划袭击侯景的城池，约定日期将要出发，建安侯萧奔告密，于是柳敬礼遇害。临死时说，我哥哥是个老奴婢，国家败亡，家族覆灭，实在是我的责任，今天去死难道不是天意吗？使臣论曰，柳元景所凭借的品行难道仅仅是勇武刚毅吗？他在朝廷任职确实兼有雅正的道德，最终导致家族覆灭，遭遇也有天命吗？柳世龙的文才武略大概是众望所归，他的儿子们门风撰成，都说能够继承家业。柳仲礼在事情开始和结束时的表现，他的不相称是为什么呢？难道是天意要灭亡梁朝？不然为什么这样的人却有这样的行为呢？